나모타스바가와토아라하토삼마삼분다스나모타스바가와토아라하토삼마삼분다스나모타스바가와토아라하토삼마삼분다스
你们有谁是明天早上离开的？举手一下。也有好几位哦。好，那一开始的时候呢，已经跟大家说了。两天呢，指导禅修呢，肯定是不足够的。那因为有些人也要回去，明天可能又新的一些人进来。那今天晚上呢，可能讲一些实用的佛法跟生活上的一些实用的智慧。让大家回去能够把这个佛陀的教法能够用出来，让你的生活好起来。当我们讲到禅法的时候，记得吗？我们昨天讲它是心的培育，心的训练。那既然是心的训练，那肯定的，他不能够只是在禅修道场训练。你不能够生活上，如果我们的生活一而再的犯错，一而再的造恶业，那我们希望我们的禅修会好起来，这是妄想，是不可能的。所以任何人希望他的禅修能够进步，能够正法，那他一定要全方位下手，就是所有的时间在整个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要去修法，都要去修心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要讲入今天晚上的课题呢，就是要讲解你在生活上你如何把这个法用出来。用什么法？佛陀有教些什么法？哪一些法能够让我们生活好起来？什么叫做好起来？我们想要有一个定义。如果我们连我们的生活怎么好起来都不清楚，那我们就很难好起来了。怎样叫做我们的生活会好起来？快乐，对吧？清净，对吧？你活得快乐，快乐起来，第一件事情要做到的，你的生命要快乐起来。第二，就牵涉到你自己有能力快乐起来，你要让你周围的人也快乐起来。至少至少不要成为这个社会的负资产，成为大家的负担，成为家庭的负担，成为公司的负担。就是有你在，大家都倒霉了，大家都更糟糕；没你在，大家好起来，这个不可以。我们要做到有我们在，大家也好起来。好，所以把生活在生活上让自己的生命好起来呢，其实这是两方面。第一，自己好起来；第二，让自己的存在，让周围也好起来。好，在这方面带着这个了解，我们怎么样的去把佛法活出来。其实呢，大家都懂佛法，大家都懂五戒啊，要守啊，慈悲喜舍啊，要以善行待人啊，这些东西听太多了，对吧？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大家都听到的，大家都知道的。但是难在哪里？为什么很多人 当生活上遇到的时候呢，做不到。我们都知道要好，要做一个好人，我们知道要做一个善良的人，我们只知道坏事不要做，我们都知道要活得心安理得，我们都知道要活得快乐，也要让别人活得快乐，但是为什么做不到？总是在生活上，现实生活上一而再的做不到，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没有能力把我们想要活出来的生命活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大家说说看，有谁要分享的举手一下，愿意分享一下吗？肯定你们有这个经历对吧，在生活上你很想要做好好的，但是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能不能分享一下？来，有谁要分享举手一下，来来，你说。贪嗔痴太重了，
对，被物质的东西影响。
物质好，少物质是外在的物质吸引你，让你做不到。好，这是其中一个因素。好，还有呢？还有谁要分享？除了物质以外，还有什么东西让你做不到？来，太自我，以我为中心，做不到。OK， 好，你们两位都很老实，都是讲自己。很勇敢的，从自我或者从贪嗔痴来讲，有没有你觉得是外在的因素让你做不到？有没有？有没有？没有吗？你遇到一个很糟糕的人，你对他好，他对你恩将仇报，对吧？你善待他，他利用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好，在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在那个时候你怎么办？你遇到的人不对的，他就是不对的，然后呢你怎么办？你做不到。那在这里呢，我们要知道的是两样。第一，像你们知道的，如果那个因是自己，那就要自己来克服。如果是那个情形是因为外在的因素让你做不到，那你要研究一下怎么样的能够面对同样的外在的因素你做得到。因为这个外在的因素一直都在，对吧？你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利用你啦，欺负你啦，对吧？你逃不了，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逃不掉。你要活在一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善良的，你找不到这个世界，至少人间找不到，梵天界可以，人间找不到。你跑到哪里一个世界都会有人的地方，都会有问题人物。当然可能自己也是问题人物了啊，这是一个可能性，但是别人也有啊，外在的因素。所以内在外在双重因素让我们呢活不出我们想要活出来的生命。好，到底怎么样？没有可能我们做到吗？如果我们要做到的话，我们已经知道要做一个好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要做一个清净心清净的人，自净其意。那我们要怎么做到？我们培养善法的时候呢，就要有一种正确的了解。我这个善法一定要有力量的善法。如果我们培养善法，我们带着一个幻想，我的善法是美美的善法啊，我对人家好，每个人就会对我好，我爱护大家，大家就会爱护我。我可以告诉你，你带着这样的期望去修善法的话呢，你会心碎。因为你爱人家，人家未必爱你，你善待人家，人家未必善待你。那么如果你带着那个期望，我善待人家，人家一定要这样子回报我的话呢， 那我告诉你，你迟早会遇到一个他不跟你奉陪的，那你的美德就毁在他的手里了。你辛辛苦苦培养起来的善良啊、美德啊、慈爱啊、忍耐啊，就毁在别人的手里了。为什么会毁掉？因为我们的善法不够力，我们的善法是没有力量的善法，我们的美德是没有力量的美德，我们的慈悲喜舍是没有力量的慈悲喜舍，我们的智慧是没有力量的智慧，这样子的法善法是经不起现实的考验，经不起现实的考验的。那这样子学佛很危险。你现在学，因为大家都对你很好啊，很美好，很美好，活在美好的世界里。但是，一走出去不管用，马上就不管用。那这个不行。如果你希望这样子的，以这样子的心、脆弱的心来修善法，一定经不起考验，一定会退回头的，一定会崩溃的。你会看不到那个。好，现在呢，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我们要修的善法是要经得起打击。经得起考磨，经得起种种的考验、挑战、诱惑，怎样的力量，怎样我们能够开发出这样的善法呢？有几种方法。一种方法是比如说恐惧，一个例子，恐惧，那你就是一而再的面对它，一而再的面对它，就像我们的菩萨一样。我们的菩萨说，如果我在走着的时候我的恐惧心升起，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过去修菩萨道的时候，我在走的时候恐惧升起，我就继续的走，走到我的恐惧消逝我才换姿态。如果我站着的时候恐惧升起，我就站着不走，不换姿态，直到我的恐惧消逝我才换姿态。我坐着的时候恐惧升起，我就不站不起来，等到我的恐惧消逝。我躺着的时候恐惧升起，我就躺着面对它，直到恐惧消逝。啊，这是非常勇猛的训练，不逃避困境，不逃避考验，不逃避困难，不逃避艰难，在艰难中培育善法，这是释迦牟尼佛在菩萨道的时候的修行，非常的勇猛，非常的殊胜。那今天如果你用这一套方法，有很多方法，这是一套，那你怎么办？这一个场面，这一个人我忍不过，那我就不要逃避，我就面对，直到我能够忍。这个处境，这个人很难爱，我就训练自己，我要对他好，能够克服，能够爱。啊，这是一种方法，但是这个方法好像要很勇敢的人，很强很强的人，可能像甘地这样强的心很强的人才做得到。啊，当然我们也应该要这样子尝试，但是这个方法不是每个人做得到，因为自我，对吧？为什么我要做一个总是受害的人呢？为什么他对我不好，我还要对他好呢？为什么我需要忍他呢？啊，你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吧。当你这个问题一出来，你就不甘愿了嘛，你就不愿意忍了，你就想，我有别的方法吗？是不是我恐惧升起，我就快点逃掉吗？找一个人来陪我，或者是远离这个地方，我就不恐惧了吗？我上台演讲我会恐惧，我就不上台嘛，我不要做演讲家，我做别的事情就好了嘛，啊，就不恐惧。所以很多种方式让我们不愿意面对生命的考验。好，这招如果不管用，你不能，你说我不是菩萨，让菩萨做我做不，那你只能用别的方法。那这种是硬方法，勇敢的方法，直接的面对，做到你做到为止，做不到就是做到你能够做到为止，这是菩萨的勇气。做不到的地方去一而再的重复，直到你做到，啊，这是很勇猛的，这是硬方法。 那更重要的方法呢，就是智慧的方法。你要了解，这个了解很重要。你能够了解，智慧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很简单，其中一个了解是因果的了解，因果的了解啊，你了解到其实呢，比如说忍耐啊，人家对我不好，如果我真的你有因果的了解，一种是因果的信仰，一种是因果的知道啊。当然信仰会有信仰的力量，知道的力量是远远超越信仰的力量。如果你能够知道因果，那是最有力量的。如果你不知道因果，那就靠信仰。信仰的力量呢，是有些时候会不管用的，因为它是信仰，信仰的力量不是很可靠的，知道的力量才是最可靠的。好，假使说你借用这个，你相信师父告诉你，佛陀告诉你，一切都有因果的，那算了，算我消消业，肯定我过去，你带这个谦虚的心，肯定我过去有做过坏事，我冤枉过别人，现在人家冤枉我了，好，算了算了，消消业啊，能够解释的就解释，不能解释就算了，就忍过就好了，那消消业。如果你更勇敢一点，你就想，哎呀，一定是以前我也造不好的，现在我的恶业成熟，这个人倒霉了，他遇到了我，我的恶业成熟啊，他倒霉，算他倒霉，因为我的恶业成熟，他对我的恶业起反应，算他倒霉啊。这个事也是一种了解，当然这个不是积极思维和乐观思维，它本来就是如此的。当你真正知道因果的运作的时候呢，通过修禅你印证了因果的运作的时候呢，你是很确定师父跟你讲的这番话不是想象的，是真实的。所以你如果真的有这个了解啊，是真实的，真的，其实人家伤害我们，谁倒霉？他才倒霉，我们是消业障，他是造新的恶业，他倒霉，他比我们还要可怜，我们是受苦而已，受苦受了就包袱就少了，但是呢，造苦的人才是比较可怜，他在累积恶业，我们在消恶业。所以如果你能够有这方面的了解，从信仰到知道到确定，那么呢，你以后忍耐人家还这么难吗？不会很难了，忍一忍就过去了，忍一忍就过去了。还有一种对无我的体证和认识，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贤友说自我，因为抓住这个自我，你抓住，所以很多东西我们看不到，我们要做我们做不到，我们要明白不了，因为从自我的角度出发，从自己的自我的角度去看东西，很多真相你看不到，看不清楚，就好像你看不到背后自己的背后一样，很多时候也看不到是自己的错，看不到。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自我，然后你一苦了，你的身体一有苦受，或者心有一点苦受，你就不能够替人家着想了，不能了，智慧发挥不出来，因为太自我，贪嗔痴，这个是一个因素。如果你能够多一点无我的体会，其实你会发现到是我们的我在让我们蒙着了眼看不到，让我们很容易受伤。很简单，你看一下一个我自我很大的人，你只要稍微，有时你都没有对他不好，只是别人好他就受不了了，别人比他好他就受不了了，因为他的自我很大，他就受伤了，只因为人家的成功他都可以受伤。为什么？自我很大，自我很大的给人家批评几句就不能了，就受不了了，人家批评我们，也许对我们好，也许批评的对，也许批评的不对，但是呢，我们何必这么容易难受呢？是因为自我受伤了。所以你看到的，如果你能够有一天你能够明白，我们的心每一次受伤都是我们的我，如果我们的我是没有，你的心就像一个虚空一样。虚空能受伤吗？ 虚空不会受伤，如果我们无我，我们是不会受伤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有我，只要那个人是高手，像那个弓箭手，你的我就像一个靶子，一个红红靶子，那弓箭手一射就射中了，高手一射就射中你了。所以我们人有一个脆弱的盲点的，或多或少，有些人是这个东西不可以给人家讲，有的人讲这个东西我不允许人家讲，对吧？有没有有些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子讲啊？这个我不行，因为我们有一个，我们讲这是什么罩门，对吧？你们懂金钟罩吗？有一种中国人的武功叫金钟罩，就是刀枪不入，但是它就是有一个罩门，铁布衫也是有一个罩门，那个罩门可能藏在这里啊，还是藏在会阴，还是藏在哪里，然后呢他全身刀枪不入，只要那个罩门一撞他就破了，功夫就破了。那我们人，我们的我成了我们的罩门，我们的敏感地带不可以给人家碰。其实最好是有人粉碎你的敏感地带，把你的我粉碎，没有我以后你就不用再受伤了。好，如果我们的我像红靶子那样，那么谁能够看得到、射得到、撞得到我们的这个红靶子，就是我们的罩门，我们就受伤了。那如果我们的我像天空那么大，很大很大很大，那我告诉你，谁能够让你受伤？什么人都可以让你受伤，瞎子都可以把，盲人都可以把你射伤，不用弓箭手，不用高手。为什么？拿到那个箭一射，往天空一射，180中你的，180中你的啊！为什么？我太大了。所以我们明白到我是我们的我，让我们一而再的受伤，让我们变得很脆弱，那我们甘愿的粉碎每一次任何人伤到我，他其实在粉碎我的自我，谢谢他，让我粉碎到不会再粉碎了啊，以后没了啊，那就不容易受伤了。你要感谢每一个给你发现到你的我还没有破碎的那个人。自我破碎其实是最好的，很多人不懂，这个时代都讲要巩固自我，巩固自我，错，无我才是对的，自我是错的。就是那个自我让我们很容易受伤，你要尊重我，那么别人不尊重你，你就痛苦了。那如果我们的自我很大，我们又要人家尊重，又要人家讨好，又要人家尊敬，又要人家爱护，那你这么容易快乐吗？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掌握自己的心这么容易吗？那你们今天修了整天观照呼吸，心这么容易掌握吗？不容易。那么你还要掌握这么多人的心，要别人这样子对待我，那样对待我，那样对待我，那样对待我，我才要快乐。那你的快乐容易得到吗？很难得到。你的伤害很容易得到吗？很容易得到，很容易得到伤害。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看清，让我们苦的因素是我们的自我，那我们就不会天天去保护它、滋养它、抱着它不放，我们会放掉它。谁要伤它就伤，伤了我更好，你伤了我提醒自己，哦，是我的自我受伤，放掉。每一次受伤每一次放，每一次受伤每一次放，放多了那个我就会减少减小。但是这也是苦命的方法，这一种方法也是苦命的方法，但是也是方法，不可以讲它不是方法。你，我没有说你们都要用前面两种方法来消除苦，来活得快乐一点，师父没有这么说，只是说如果你遇上了你没办法了，那你试试看用这个方法。但是呢，我们不只是一定要这么苦命的用这个方法的，用什么方法？用止禅跟观禅的方法。通过止禅，你开发定力，开发新的力量，然后呢，你用这个力量，新的定力，新的定，因为定力而升起的智慧之光和这个力量和这个光明，去照见五蕴皆空，去照见因果真相，去照见轮回真相。那么呢，这个时候你不再是信仰了，佛教对你来说已经不是一个信仰，它是一个真相。 你相信地心引力吗？你信仰地心引力吗？没有，对吧？从来没有人讲我信仰地心引力，对不对？同样的，你不需要信仰轮回跟因果，你也不需要信仰无我，你只需要去通过紫禅的力量开发出来，通过这个把这个力量用在观禅上去照真相。你照到了这个生命的真相，轮回因果 无常苦无我的真相啊，最好能够照到这个不生不灭涅槃的真相。这个时候这个法的力量就不用这么苦命。这是善巧的方法，这个是借用佛陀给我们的方法去达到这个目的，达到你不容易受伤的目的，这是可以做到的。那就不用这么苦命，不用苦苦的面对忍啊，不用苦苦的一而再的这样子挑战，等待等待被粉碎，等待自我被粉碎，而是你因为看到了本来就是如此，本来这个东西都是生灭的，都会过的，都是无常的，都在生灭的，都是空的，所以呢自然的也不容易受，也不会受伤。当然如果真的要更进一步，就要把这个烦恼这个断除了。好，那难吗？好，这个生活上又讲回这个比较高层次的，我们再回带来低层次的好不好？因为我讲高层次的过后呢，你会讲师父讲回来还是要实证了才有那个作用，对吧？所以当然这个只是要给你们看到另一股希望，因为你可能会埋怨嘛，你可能会埋怨师父，你给我的方法都是硬方法，都是苦方法，我不想用。那如果你不想用，你就好好的埋头苦干，好好的去修习紫禅观禅，去印证四圣谛，那么呢你就不用讲苦的方法。如果你埋怨那个方法苦，如果你不能好，那你就把它放在一边，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方法，那你用得上的方法，那你就不要埋怨了，不要去想有没有更容易的方法。我已经师父已经告诉你了有更容易的方法，但是呢你要为这个更容易的方法付出一些代价，去学习去修行紫禅观禅，去印证这个轮回因果无常苦无我不生不灭法四圣谛。好，缘起法。那我们回到来，有一些还是有很多的时候呢，能够让我们生活上减少苦的，减少苦的。其实很多时候哦，我们的苦，我们的恶业带给我们的苦果果报，其实真的没有那么恐怖的。是什么东西让我们的苦变得特别的恐怖呢？特别的辛苦呢？是因为我们常常在苦中造苦因。你在受苦的时候，你不懂得要怎么面对它，不懂得要怎么反应，然后呢人家骂你恨你侮辱你伤害你，你报复，你用苦用贪嗔痴去回应，那就是苦中造苦因了。结果呢很多时候呢就是冤冤相报啦，越来越苦啦，越来越多的灾难。苦中造苦因，这个才是最可怜的事情，最可怜的事。所以很多人的生命其实没有那么恐怖，但是呢他苦中造苦因，恶性循环，他在受苦的时候他又在反弹造苦因，他不甘愿忍一忍，有些时候忍一忍就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是他不愿意。而且呢是在苦在造那个苦因的时候，结果呢就东西越搞越糟越搞越糟。这种情形呢，你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智慧，不需要很高深的无常苦无我啊，轮回啊，因果啊，缘起四圣谛的体证，你需要一个很简单的智慧，你就能够少了很多的苦。什么简单的智慧？好，让师父跟你们分享，记在心里。养成一个很务实的习惯 practical pragmatism， 很务实的，就是什么东西来到你面前，好
不好苦
怎么样，起一个反应，现在下一步我一动一静之中怎么样能够让一切变得更好。我告诉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对夫妻，他们有一个孩子啊，有一个孩子，那么呢这个孩子那很调皮，跑动啊什么啦这样子，那么呢那一天这个孩子就是这个做父亲的，他就是要赶着去上班了嘛，就跟他的妻子讲，哎，孩子交给你哦，你处理哦，你照顾我，我就出去了，那就快快的走出去了。那么那个这个妻子呢，哦，人家也没有认真，也没有当真的对待，一下子，那孩子呢，小孩子嘛，四岁，啊，就误打误撞，爸爸门也没有关好，就误打误撞就跑出去了，等下车祸就死掉了。然后呢，这个妻子呢，他就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恐惧，他想惨了，我丈夫走的时候还特别交代我把孩子照顾好的，但是呢因为我亲疏忽了，没有去及时的去把孩子照顾着，及时的守护着，然后呢让孩子乱乱闯出去，车祸就死掉了。他很害怕孩子死掉，然后呢这个丈夫他知道了，回到来啊，真的是这个是很大的事，一个疏忽而已，孩子就死掉了。那妻子一直在哭一直在哭，然后呢这个丈夫的就把这个在准备，就想要怎么处理，其实心里面也非常的难过的，孩子死掉谁能够不难过。那但是呢他想孩子都已经死了，如果是在一般的人来说会几乎要搞出离婚或者是恨死那个妻子，但是对他来说这个妻子他也难过，不只是你难过他也很难过啊，他错了是他错他也很难过。那这个丈夫的就跑过去抱着他的妻子说 Dear I love you，亲爱的我爱你，因为在这个时候在埋怨在恨，你已经失去了你的孩子，如果在大闹大吵，甚至如果是生气的还会把自己的妻子打一轮还是打一轮的话，家庭暴力，那么呢这个家就粉碎了，失去的是孩子，还要失去的是一个是妻子。但是这个是有智慧的丈夫，他其实他的反应很简单，就是孩子是死的，是死了，你不能做什么，现在活人要好好的活，很简单的智慧。但是这个智慧来的，多少人能够活出这个简单的智慧，不用很高的大道理，不用很高的因果道理，简单的道理，生命里面就是这样子过活。我们一开始就要认清生命是不会圆满的，它总是有许许多多的不如意、不圆满、不表面上不合理的事情一直都在发生。其实如果从因缘的角度来讲，你真的知道有缘起的真相来讲，世界上再不合理的事情都有它的原因的，不会是偶然的。你这一世没有错，你过去世也有错，我们这一世没过错，我们过去世也有错，才会有这个因让我们去受那个苦果。至少我们现在也有错，你的心会受伤，肯定有一个我，那是我们的我让我们受伤。你看阿罗汉会受伤吗？不会啊。佛的心会受伤吗？不会啊，因为无我了嘛，而且烦恼也断根了嘛。那我们必须承认，每一次我们的心受伤了，我们肯定是最主要的，你要讲罪人也好，做错的人也好，最主要的是自己，因为我们抱着一个自我。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过去的错，因为那是恶业的成熟， 然后过后我们才可以讲这个外在的因素也让我苦，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这样子想，我们就想那我现在要做什么。好，如果你不想，你不想这个也可以，你不想这个，但是现在从务实的角度来讲，已经一事无补的事情，我能做什么？我们每一样事情来到我们面前，生命如意不如意，我们就是要现在要活得更好，现在每一步一动一静之中，我们一定要做对，在因上要做对，发生的事已经是果了，你不能做什么，因不要再错了，够了。你们试试看这样子过生活三个月，你看看你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半年你看看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一年你看看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不要说很高的智慧，不要说什么缘起法、因果法、轮回什么，不要，单单这一个，这个 common sense， 你就活得更好，活得更光明。好，记住这个。从务实的角度来说，不要任何处境，不要把东西变得更糟，只要把东西变得更好。那生命里面呢，生命就是有许许多多的不圆满，因为我们的业也不圆满，我们自己的心也不圆满，那么呢就要准备接受不圆满的真相。然后呢，现在在这个不圆满的真相里，我能够怎么做就怎么做，能够少一点苦就少一点苦，少一样错就少一样错，少一个苦因就少一个苦因。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生活上可以活出来的智慧，就是贪嗔痴是不可以信任的，千万千万不要相信贪嗔痴。这个做得到吗？很简单，对不对？但是有多少次当我们掉进嗔恨的时候，人们在掉进嗔恨的时候，他更加肯定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又在这最生气的时候呢做决定，做大决定，离婚啊，辞职不干啊，自杀啦，等等，报复啦。多少次人们就在他兴起贪嗔痴起烦恼的时候呢，他更加坚持他自己的对，因此而造下了无可挽救无可挽回的错误，一射铸成千古恨。多少人一射，你打开报纸每天都可以看到多少人一射铸成千古恨，都是因为太过相信自己的情绪。他平时可能还会开明听你讲听你劝告，但是当他的嗔恨心起来，他的烦恼心起来，他的贪爱心起来的时候呢，他蒙了眼，他相信自己的贪嗔痴，他任由自己的贪嗔痴驱使他去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做那件事。所以呢，太多人的痛苦就是这样子而来的。这个不需要很高深的道理， common sense 就可以了。好，那我们看到了起了情绪心的时候呢，那个心是不能好好的思考的，那以后就不要相信，不要相信贪嗔痴。如果是别人的贪嗔痴，别人冒火别人生气，你不要相信这样多，你就放一边，给他气消了才去跟他谈生意，等他气消了才跟他谈话，你不要在他生气的时候去跟他谈话，不会有结果的。你让他在情绪的时候迷惑的时候蒙着的眼的时候，你去跟他谈话不会有结果的，不要，给他消，给他过，会过的，回头再来跟他商量，再来跟他讨论，那你就少了很多人事的争执，而且也给他一个机会回头退一步。如果你在那个时候逼他，更逼他更紧，很多家庭的问题都是这样子搞出来的，丈夫逼妻子，妻子逼丈夫，情绪的时候呢放他一边，给他过，过了冷静下来再来谈。这个智慧要有，不要相信别人的贪嗔痴。那同样的 也不要相信自己的贪嗔痴，不要相信自己的情绪。当你情绪起来的时候，不要做决策，不要动，不要露脸，不要接触，那怎么办？那有一招很简单，你先躺着，躺着像尸体一样，像那个瑜伽尸体一样，然后呢放松到完，躺着是最不用力的，看看这些贪嗔痴对你的身跟心所造成的折磨，看它，看这个心怎么的被折磨被煎熬，看看它对你的身体带来的那种感受是多么的难受，然后呢不要动，你告诉自己带着这样的感受你去行动，你错误几乎都要犯错，你给它过，然后呢因为你知道这个贪嗔痴的折磨很痛苦，然后你自然的就不要抓它了，放了，算了算了算了，然后过过了，等你完全清凉了，可能如果这个东西是不急的，等个两三天一个礼拜再来回头再处理，如果是急比较急的，至少要等到你完全冷静清静下来，然后呢你才去思考这个问题，不要相信你的思考，情绪升起的时候不要相信你的思考，真的这个是有佛法的根据的啦，哦，但是这个 common sense 也可以做到，不用用佛法的根据， common sense 就是我们的一个常理普通智慧就可以做到，但是我告诉你是有佛法的根据的，为什么呢？如果你懂阿毗达摩，烦恼心跟智慧心是不可能在同一个刹那升起的，当你的心处在烦恼心的时候你不没有智慧，当你的心有智慧的时候你能没有烦恼，烦恼心跟智慧心是不可能同一个刹那升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事实上就是如此，这个自然界的这个心路过程，心路过程本来就是这样，烦恼心不善阿古萨拉的那个心路过程跟古萨拉善心的心路过程是不可能同时升起的，不可能同时存在的，所以你怎么能够相信情绪的心呢？你怎么能够相信情绪的时候的思考呢？你怎么能够相信情绪的时候的判断？那自己的也是一样，别人的也一样，我相信这里有妻子的人都会有个经历，如果你的妻子情绪来的时候我不爱你了，其实有些时候也不是他真的不爱你，他是生气冒火，对吧？对不对？女人是不是对吧？真的很多时候你的心里面不一定是那样的意思，你不一定是，当一个女人她说我很恨你的时候，有时候也不一定是真的恨的，是不是？她不一定是恨的，她只是说我很生气你，对吧？可能回头就没事了，但是呢如果你去相信她情绪里面所讲的话，那完了啊，就是反应来反应去，反应来反应去，反应来反应去，大家都痛苦，结果迟早要离婚。所以你们都知道情绪，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放他一边给他冷静过后，他也会感谢你的，那冷静的时候想想，哎，其实也不是那么坏了，东西也不是那么糟了，其实你这个人也不真的是那么坏了，那就好了嘛，很多东西就过去了。所以这几个简单的智慧，希望大家拿回去使用，实实在在的生活上用出来。佛法，学佛法不是学来去跟人家辩论，学佛法是学了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好起来，学佛法不是学了去衡量别人，他没做到，他没守五戒，他没有慈悲，不是，学佛法是学来提升自己的，不是去看人家的短处，看人家的错，是看自己哪里要改善，哪里可以做得更好，所以让我们在这方面多下一点功夫改善生命。好，但是要记得一样东西，这个生活上的佛法跟实践，不管你学了多少，你做了多少，你做了多少的付出跟努力，多久它不会带来100%的好处， 你总是会遇到有些处境你做不到，你总是会遇到一些处境你身不由己心不由己。为什么？因为anusaya随眠烦恼，在我们的心里潜伏的烦恼没有断除的一天，你就要准备面对他的煎熬。他可能今天不服，未来他服起来。你今天你很有正念，你醒觉，你克制了他，但是呢，明天你一下子正念又不稳了，或者是因为生病啊、疲倦啊，或者是什么因素让你的正念维持不了，哎，你又犯错了。这种善的力量呢，永远不是绝对的保障，它只是这一次你做对了，这次是好的，这次有保障，下一次你未必做得到。那要怎么样才是保障？如果你真的希望佛法带给你100%的好处，你不要一点苦都不享受，那就修吧，修到断烦恼，通过虚陀洹圣道断，斯陀洹圣道切若一些烦恼，阿那含圣道断，阿罗汉圣道又继续的断。虚陀洹圣道的时候，你已经有了正见，你已经没有了疑惑，对三宝、对轮回、对缘起、对四圣谛、对无常苦我完全没有了疑惑，而且你完全会知道什么是对的修法，什么是不对的修法，你完全会很清楚。没有戒禁，没有了戒禁取见。那斯陀含圣道，你会切若你的烦恼；阿那含圣道，所有的欲贪跟嗔恨、恐惧、伤心、忧虑这些完全删，就完全断除到完。那阿罗汉的时候呢，连那个细微的我慢、自尊、自卑都没有了，不需要自尊，也不需要自卑了，无我了。你还要有一个自尊，你就是有我；你还是感到自卑，你就是有我；你还是觉得我跟你一样，我不输你，我跟你一样打平，也还是一个有我。这种东西还是苦的，只要烦恼没有断根，今天你也许是好人，未来不知道。所以佛陀说修行就要修到道理不退转，你的善已经不退转，你的善法不退转，这个时候呢才是真正的保障。 irreversible wholesomeness irreversible dharma power through the attainment of magga pariya magga the attainment enlightenment。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哦，所以千万要记得，不要因为你实践了3分的佛法你要得到10分的效果，不要。很多人不懂，他们只是做了一点布施，他得了癌症，他说为什么我做了布施我还得到癌症。那么有些人他做了供养，师父给他念祝福，把我都杀不忙个啷个看就杀不得我的，啊！你们都常常听到的吧？那么你念了过后，他说我得到了师父的祝福，给我祝福我快乐，为什么我还会辛苦呢？这个就是不了解，祝福是一点点的力量，明白吗？啊，像在你黑暗中你看不到，我用手电筒照一下，哎，你看到了。接下来的工作你要给自己照路。如果你只是别人这样子照一照，你就是你的问题就解决了，没有这么容易。因为所有的法佛法有很多都有很好的，这个也很好，这个也很好，这个很好，但是所有的好都只是一部分的好，它只是不能够达到彻底的效果。彻底的效果要断烦恼，彻彻底底的断烦恼，退转的那个成就，这个才是真正的安稳和可靠。所以你不可能你付出了一点点做了布施或者是守戒，那灾难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很有可能这样的事。我们无始以来造的恶数不尽，我们每一个人所造的恶业都足够让我们堕落地狱的，我告诉你。其实你只是看你这一生所造的，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去想， 都已经够我们苦了。我不知道你们，至少我知道我小时候去钓鱼啊，去抓蚯蚓啊，拿以蚯蚓做鱼饵去钓鱼，这些我们在我们的手上染了多少鲜血跟生命，放火烧蚂蚁啊，抓苍蝇啊，什么都搞，这些业只因为你学佛，只因为你忏悔，只因为什么就不用再成熟了吗？不会的，不会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受报的，不可以说我做了一点布施就买平安，没有这么容易。所以当那个人问我的时候，我做了布施这样多，为什么我还要受这个苦？我跟他说，如果我布施就能够再从此不用受苦的话呢，那你想我为什么要出家？我没有能力赚钱自己养自己吗？所以因为他不究竟，这些东西有好，但是没有一样东西它 它是不究竟。就像医院里面的药物，这些是医病的，你去指这个 pharmacy， 这是医病的，这是医病医病，但是不同的药只是医不同的病，但是没有一道药是彻彻底底的医完所有的病。虽然这个药是医病的，一样佛法的力量也是一样，慈悲的力量也是一样，智慧的力量也是一样，你要彻彻底底的不要再有病，那不要再轮回了，不要再轮回了。所以什么样的功德带来怎么样的结果，什么样的功因带来怎么样的果，这个在佛教里面是非常清楚的。我们不可以做了一点点的努力就要达到大大的结果，然后一点不对了得不到了，然后就埋怨，埋怨佛陀，埋怨佛法，埋怨僧团，埋怨这一切，不对。并不是说你没有做对，只是你做的对，你的善不彻底，还没有到绝对的那个效果。所以不是绝对的力量就不要得要求绝对的成果，这合理吗？很合理。好，只有带着这样的心，我们才能够对善法的信心不败。如果不是的话，你一点点的挫折，你的善法就毁掉了。你对人家慈悲慈悲慈悲，每个人都因为你的慈悲而对你好，但是呢可能有30%的人或者70%的人对你恩将仇报，那你就你的美德就失去了。那这样的修行是很脆弱的，我们把我们的美德的力量根基放在别人的手里，我把我的幸福的力那个因放在别人的手里，这样子学佛一定失败的，一定不快乐的，一定不成功的。法的力量要放在自己的心里，这个才是实在的。你要别人做了做了这样，你才要有这个善法，这个力量太脆弱了。好，所以呢我们学法一定要脚踏实地，一分的力量它有一分的功德，有一分的效果，两分有两分的效果。现在的人都要快手面，都要简单一招全部目的都达到，没有，这个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东西。你要彻彻底底的，那你就要彻跳出这个轮回。只要还在这个轮回里，就没有圆满的答案。所有的佛法都没有办法给你圆满的答案，再怎么圆满都是苦的。为什么佛陀一开始在转法轮经就讲了，无取蕴是苦，只要你还有这个无取蕴，还在这个轮回里面，你不可能不苦的，大苦小苦这样而已，没有人可以不苦的。所以让大家心甘情愿的接受，接受了过后，只要我学佛我的生命好转就好了。也许我们的外在的环境未必完全好转，因为可能你还没有学佛以前有一些恶业还没有成熟，现在你学佛过后也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以前有一些恶业以前不成熟的现在成熟了，这样而已。所以不能够说你学了佛就不会有癌症，学了佛就没有，其实全世界没有一个宗教可以保证你的，没有一个宗教。你去问哪一个宗教学了过后从此就没有生命没有灾难，你问全世界哪一个宗教是这样的，没有一个都没有。 所以不要带着错误的幻想。我告诉你，制造这种幻想的人是那种骗吃赚钱的那些宗教人，那也不是真的宗教，是骗子。他就告诉你，好，你我念念念念念啊，这个保你绝对平安，念念念念念这个保你绝对什么。所以人们是得到这种错误的灌输，才会有错误的幻想。事实上不存在这种情形，真正来讲不存在。所以当我们能够接受生命里面本来就是不圆满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比较实在，脚踏实地。我能够做什么？它是不圆满，我能够做什么？我能够把它做得更好吗？或者是我能够让它不要更糟糕吗？你这样子想，把生命里面常常从这样子的方式去对待生命呢，那你会，你看，保证，这个我可以说保证，是三个月，是六个月，是一年，看看你用这样的生心态去过生活，你有没有好一点？至少结果也许苦果还是会发生，癌症还是发生，还是什么，但是呢，你的心的承担的能力大不相同。佛法100%会改变我们对恶报苦果的承担力，它也许不能够阻挡恶业的成熟，但是呢，它肯定能够在恶业成熟的时候更有承担力。有戒定慧的人，他的承担力是比较高的。我刚单单看我的母亲，她癌症胃癌，她病的时候，她的那个忍耐力是超强的。很多人都在那边闹啊哭啊受苦，静静的啊。我母亲是一个出家人啊，出家了11年才过世。他说静静，他都很有能够忍耐，他用他的修行的力量去承受。我看到其他的癌症病人都要痛苦，都要怨天怨地的，但是我母亲不会，非常的强。但是他还是得癌症啊，这个是对我来讲，当我知道他得到癌症的时候呢，其实我都不奇怪的。为什么？因为他杀生太多了，我们家里吃的鸡都是妈妈杀的，家庭主妇很可怜的。我爸爸钓回来的鱼，我爸爸钓鱼钩还放在那个水里，确保回来是活的，然后呢，倒在那个盆里，你杀吧，啊，这个杀是家庭主妇的责任，所以都是这样子活生生看着我母亲抓起那个鱼，那个刀这样子剥，对着肚子这样子就开下去的。所以，当他得了胃癌的时候，对我来说，这个只是他的果报，他要受，而我们也要受，因为我们有份吃的。那我要陪他受苦的，所以我母亲生病的时候我都不敢跑了，我觉得这个应该要一起有难同当，因为我有份吃的。所以苦的还是会发生，但是不一样的是在哪里？他在他还没有这个恶业还没成熟以前，他很勤奋的修行了10多年，20多年跟着我修的，我开始修行他就开始修行，所以这个力量让他很不一样的。他临终的时候很多人来帮忙他的，连那些一个电话不认识的长生学的人都来给他灌气。我母亲是在长生学的人，5个长生学的人这样子灌气灌着过世的。所以他那个时候呢，他其实已经是把他的苦受减到最少，而且3个西医2个中医来看他，免费的。当然是我的学生，也是很敬佩他的为人，护着他一天跑几趟。他有这样的福报，这样的功德，在大家的护持之下，而且没有人在他身边哭的，没有人在他身边哭，每个人都是以光明的心照着他。所以他在这样的情形下，他在修观禅的过程中过世，非常强，承担力不同。因为现在有了更强的戒定慧，他有这个戒定慧的力量，所以同样是要受苦果，人家得癌症跟我母亲得癌症完全不相同。他有最好的人的照顾，最好的条件，然后呢，我还有5个学生5个弟子热热烈烈24小时看着他，你这个你请工人都请不到的。因为他对人家太好了，他在修行圈子里面对大家都很好，太好了。 这个功德很重要。好，这个功德是怎么起作用呢？我给一个比喻，它不是抵消，它不是说你做了修了戒定慧就抵消了你的恶业，不是。它是怎么起作用？佛陀给了一个例子，在经里，你有一杯水，一杯水，然后呢，你拿给你一把盐，你把那个盐倒在水里，搅搅搅搅搅，你喝下去，能喝吗？很咸，很难喝。那佛陀讲，你把这把盐撒在恒河里，然后呢，你再拿起一杯水再喝，难喝吗？很咸吗？不会了。这个水代表什么？这个水就像是你的功德，你的戒定慧。恒河的水也代表功德，代表戒定慧。如果你的功德，你一辈子的戒定慧啊，功德啊，就像一杯水那么少，那么你做了一点点的小错你都受不起，一点点的小错你就要受苦。如果你是很有功德的人，你那个错也一样的成熟，但是呢，你的承担力大不相同。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姐姐，去年吧，去年还是前，去年头还是前年尾过世。他是怎么过世的呢？中风。他早上起来，他其实是在睡觉的时候中风。然后呢，他早上起来，他的先生看他，哎，怎么还不起来？哎，没有动静，就由他了，不管他了。然后下午又不吃饭了，早餐没吃，午餐没吃，他的先生都不觉得是什么事，很奇怪，真的是怪事。通常人家都会去问到底发生什么事，他先生就没反应，哎，睡觉啊，这么爱睡，睡吧睡吧，不管他。那到了傍晚，有人来找了，哎，你找了太太啊？我太太哦，在房里，去看一下，睡觉，快点去看。不对，那个客人讲，怎么可能睡到这个时间呢？怪事，不可能。去看，原来是中风，紧急的赶去医院。第一间医院不行，医生不在，很奇怪，这是奇怪的。通常这种事情很奇怪，就把他拒绝掉了。去第二个医院又被拒绝掉，最后好像跑到乖乖回到政府医院。这是怪事，这种事应该是在吉隆坡发生，这真的是怪事。你讲怪不怪？医院都会拒绝他，怪。然后第三个医院还要等了半小时以上，然后医生姗姗来迟才跟他处理，死了。就这样子死了。中风不是很大的事，其实是救得到的，但是他没有这个福报。那我这个同学，是我小小一起我们一起长大的同学，他跟我说，我这个姐姐叫他做功德他不做的。他说为什么要做功德？为什么我要做功德？就是这样。所以生命中你不对人家好，命中无贵人。别人也是中风，命中有贵人的，他一去就得到人家帮助，啊，就救起来了，就救起来了。有些人一中风的时候，他遇到的刚好是一个气功高手在他身边，推拿高手跟他推推推推推，马上排便。我的外公就是这样子，一推一推拿排便，马上排排排排出来，他等一下马上就起来走路了，就没事了。即时中风是这样，如果当时遇到一个高手会处理的，即时处理，他就解决了。但是这个好奇怪，他就是睡觉，自己的丈夫也好像懵懂了，就那天也真的是怪，也想不起，也不会想，就是啊，你要睡就给你去睡，两餐没吃了，还给他这样子过，到了傍晚的时候才跟他送去医院，然后两个医院都把他拒绝掉，然后什么因素，准确来讲是什么因素就不能很确定。第三个医院还给他等了很久，才真正的慢慢处理，死掉了。这是我的朋友的姐姐。所以这种情形就是同样的一个恶业，同样的中风跟中风，但是有贵人没有贵人就差不多就不一样，有能力看医生没有能力看医生就不一样，真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说做很多好事去抵消我们的恶业。原始佛教不讲抵消的。你 能够就是累积很多的功德，修很多修行，然后呢也许但愿这个恶业成熟的时候呢，我承受的更好，更有承担力。肯定的承担力差别很大的，一杯水跟一个恒河差别很大很大的，非常大的，最终得到的结果也不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我们需要累积很多很多的功德，生命里面要多累积功德。当然忏悔也会有一点作用，但是忏悔的作用有点被夸大了。忏悔呢，我告诉你们忏悔是怎么起作用的。简单讲，忏悔是不用流眼泪的，我可以告诉你，忏悔就是我知道这个是错了，我不要再做了，这个就是忏悔了。这个是错，我不要去做，不要掉进懊悔。很多人不懂忏悔，就是做到自己一直哭啊什么了，懊悔，懊悔是恶作心，是烦恼心，是苦因。不要懊悔，我错了，我不要再做。这个是什么作用？这个是停止恶性循环的作用。因为呢，我们每做一件错事，我们在心里就累积了一种造错的、犯错的那个模式，那个 pattern。这个 pattern 的这个模式一直重复着，所以让我们呢一直在重复着，一直不好的命运一直在重复，倒霉的生命一直在重复那倒霉的 program。那么忏悔就是说，这个错我不要再造了，这种苦因我认清楚它是苦因，我不要再造。那么下一个决心，改你的 program。 大多数人受的苦，其实很多时候呢未必是那个恶业这么严重，是那个 program 一直在滚动，一直在滚动，坏的模式一直在滚动。那么忏悔就是停，不要再滚了，停，到这里为止。那么你有多少恶业，你就现在去消就好了。所以真正懂得忏悔的人呢，他的苦会减少。他的减少不是说那个业就不用再成熟了，不是，是恶性循环停止了。你可以停止那个恶性循环，但是你没有办法说这个恶业不要成熟。但是你可以通过累积很多的功德戒定慧，让这个恶业成熟的时候呢，它冲淡掉，它不会这么浓，不会那么强，不会一下子就把你打碎掉，你就再也一蹶不振，不会，你有那个承担力。恶业的情形就像一个，我们讲，如果你的恶业像一个小石头，你试试看，走到一个最深的海里，海中间，你把那个小石头丢下去，石头会掉到哪里去？海底最底的深处，海床。但是今天如果你会造一个船，你就可以石头站下去，它就没有问题。但是大风浪的时候可能还是会翻。如果你造一个航空母舰，这个石头算得了什么？它就载着它走了。一样，我们需要很多的功德，来很多的智慧去承受。那最重要的智慧是什么？缘起的智慧跟无我的智慧。因为我们有一个我，我们不知道这些因缘生因缘灭，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真相，我们就是一直在抱着一个我。这个我让那个苦果来的时候呢，很容易把打击到我们。如果我们因为智慧的修行，让我们能够了解空无我，那么呢打击再来的时候呢，你承受力很强的，就像佛陀一样。佛陀他面对他的叛徒啦，这些人要伤害他了，他还能够以慈悲心度化他们。那个提婆达多送去谋杀佛陀的那些杀手，全都被佛陀度化了。佛陀没有说你们来杀我，我要报复你，没有，他要杀我，他们无知，他们可怜，佛陀是以慈悲心的心度化他们，教他们法，教到他们都成阿罗汉，就没有了敌人。所以佛陀的方法是把敌人转成朋友，转成弟子啊，这个是智慧。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哦。所以希望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善于运用法的力量。每一次你生活上遇到什么不能解答的时候呢，你问自己，我还缺了什么法？我有哪一样的法没有搞懂？我还缺了什么让我会受伤，让我会受苦？佛陀如果在我的处境，佛陀会怎么做？ 你这样子想一想，你就拿到答案了。至少你不能够，虽然你不能够知道佛陀是怎么想，坦白讲一句，谁能够知道佛陀怎么想？除了一尊佛跟另一尊，可以知道另一尊佛，没有人可以准确的知道佛陀怎么想的，佛陀将会怎么想。但是我们能够知道佛陀不会怎么想，佛陀不会想贪嗔痴，不会想报复，对吧？不会妒忌，不会什么。你能够这样子想，如果佛陀在我的处境，他会怎么做？虽然你不能够知道，其实你没有本事，没有人可以真正活出佛陀的智慧。但是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呢，我们已经活出我们心里我们认为佛陀有的智慧，明白吗？我们没有可能知道佛陀是什么，除非你成佛。但是呢，你心里面我们都知道佛陀没有贪嗔痴，佛陀肯定是慈悲的，那就很简单了。所以你就不会以不如法、没有智慧的方式去回应，可以减少很多很多的错误。哦，好，今天的分享呢，是希望大家能够把法活出来，特别是因果的智慧，要把它活出来。每一次问自己，错在哪里？因错在哪里？然后我要改，然后呢，培养对的因，相信因果。有对的因，它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它快或者是慢，它会成果的，它会成果的啊。但是如果你还是觉得这个信心不足够，那不要紧，你来修吧，修到你亲自印证因果，那个时候你不需要相信了。好，那在这里呢，现在几点了？要问问题吗？9:30，有谁要问问题的吗？好，如果没有的话呢，希望这一点的分享能够让大家的生命好起来，能够，佛法是很实在的，如果我们学了法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好起来，那它只是成了另一个学问，另一个知识，那不管用。我们要真正的让生命好起来，学佛一定要朝往这个方向，我要实践，不要理论，我要实践。哦，然后祝福大家平安快乐，身体健康，然后希望大家所有的善心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你的心愿如果不如法，只有苦而已。心愿要如法，要可实现的，要符合因果的。然后呢，也祝福大家通过法的力量，得以消除所有的贪嗔痴，所有的苦因，能够培育，能够成就戒定慧。希望大家最终有条件能够修学止禅观禅，成就止禅观禅。愿大家最终都能够体证圣道，圣果涅槃，从而从所有的苦海轮转的苦痛中得到彻彻底底的解脱，找到安稳永恒的快乐。好，我们发愿跟这个回向。以当咩不呀阿萨瓦卡呀瓦行佛都以当咩不呀尼巴那萨巴加哟佛都以当咩不呀萨巴萨达那Bajema te sabbe me sama punya baga labantu sadu sadu